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以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知道我们渴慕你的话语，主啊，就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你充满我们，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七章比较长，我们今天从第30节分享到43节。前面我们说过，斯提凡在这次的申诉当中，这个申诉是非常长的，比前面彼得所讲的那两次道都要长。那么斯提凡这次申诉，那就其实是圣灵的带领，圣灵在他里面来透过他来亲自来说话。那么在这个申诉当中呢，分了四个方面来回顾以色列的历史。第一节到第八节是神是如何从美索不达米亚那个繁华的地方把亚伯拉罕带到一个在人看来是特别贫穷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一段历史。第二段历史呢，是他到约瑟。那约瑟神把他带到了埃及，让他在埃及能够把他们的全家保存下来，那么在埃及形成一个大的民族，整整430年。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他到了摩西，从17节到43节是非常大的一个篇幅，是摩西如何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了出来。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涉及到这个帐幕和圣殿，圣殿是怎么建立的。我们今天继续分享第三个方面。第三方面非常长，17节到33节，为什么这么长的篇幅去回顾摩西的这段历史呢？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在这个旷野的40年，虽然对于这个以色列历史来说是非常短暂的40年，但是这40年是非常重要的40年，不仅是对于以色列，对于今天的我们的教会也是非常重要的40年。在这40年，神赐下了律例典章，所以这40年到现在一直在影响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在影响我们今天的教会。摩西从一出生就面临了一场大的灾难，法老在杀这些婴孩，杀犹太希伯来的婴孩男孩，所以摩西一出生就马上就面临这么一场非常大的危机。但是又生保守，摩西幸存了下来，而且还到了这个王宫里面。所以在这40年，就23节提到他将到40岁，也就是前40年，摩西是非虽然经历过那场大的灾难，但是后来从他记事起啊，一直在王宫里面，他学了所有的埃及人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但是神并没有因为他有这样的学问，有这个能力而立即使用，而是23节是到了40岁，也是偶然时间又遇到了一场大的灾难，因为凭着自己的血气来保护自己的同胞，打死了一个埃及人，面临法老的追杀，所以不得已又跑到哪儿？跑到旷野里边，跑到旷野里边成了家，然后给他岳父放羊，整整又放了40年。这40年和前面的40年天壤之别。如果是放到我们是摩西的话，我们会感同身受。突然从那儿一个环境到了这样的环境，每天放羊就面对这些羊群，这是他的这40年。那么到了30节说，过了40年，就是又有40年，就是80岁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一共活了120岁，这120岁正好分了3个40年。 特别是中间这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那个是比较快乐的四十年，应该过得比较快。那最后个四十年呢，虽然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去抱怨埋怨那么多的事儿，但是每天有那么多事儿处理，实际上过得还是比较快。我想中间这四十年在这个旷野里面放羊，那四十年是非常漫长的。但是神一直在操练这个器皿，神没有急着用。我们从摩西身上可以看到，神使用我们有他自己的时候。摩西在八十岁的时候才使用，神仅仅用了他的三分之一的时间。第三十节，过了四十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个在出埃及记里边第三章记载过。从荆棘火焰中，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三章第二节。出埃及记的三章第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刚才提到的天使，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人烧毁。这是一个神迹。这个荆棘在一团火里面在烧着的，我们看着一直烧着，这个荆棘在烧着火，但是呢，这个荆棘呢始终没有烧毁。这个我们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今天我们在通过一种特殊的手段，有这种就是家里面，你看北美这边这个壁炉里面有一些假的火焰。这是一个神迹，荆棘被火烧着，这里面其实有一些，我们应该有一些领受。这个荆棘象征什么呢？荆棘应该是在当时象征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被火，虽然在火焰当中，但是没有被烧毁。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常常神把我们放到火里面，我们去炼净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些杂质污秽的东西要炼净。但是我们不会被烧毁，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感谢神。神，我们虽然会经历这些患难，经历非常艰难的事，我们就像是这个荆棘在火焰当中，但是我们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救恩，神与我们同在。在火焰里面向他写信。这儿我们看到，就是摩西在八十岁的时候才遇见了神。神虽然在母腹当中，神已经拣选了他，神其实早已经把他列在神的计划里面，神要使用这个器皿。但是神一直在等了八十年才使用，在八十岁的时候，在荆棘火焰当中，他才遇见了神。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我们今天也是有弟兄姊妹就是特别急的要服侍神，我们要学会等候。我们如果是我们要接受一个重大的使命之前，一定有个漫长的一个等候和预备。这是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没有这样的内心，我们有这样的火热的心想服侍神，但是我们不要跑到神的前面，我们要等候，当神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立即行动。那其实不仅摩西，主耶稣也是。在路加福音的二章的五十二节，我们看一下怎么讲的。路加福音的二章五十二节就提到，就是在耶稣啊在出道，在正式开始做工之前，有这么一段话，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然后第三章就开始谈到了世袭约翰和主耶稣受洗开始做工。那么也就是说，主耶稣在三十岁之前那段时间，他的智慧和身量以及神和人喜爱的他的心呢都在增长。也就是说，主耶稣在三十岁之前是预备的一个阶段。那主耶稣在地上仅仅做工三年半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一直在做预备。所以我想想我们自己，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神都在预备，在服侍他。 无论是坐在哪一个位置上去服侍，都在预备。我们看到神呀，真的是不像我们人那么急，他是肯花很长的一个时间来预备他的器皿。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我不是说在这儿跟摩西跟主耶稣去比，不敢比。我是四十七岁啊，神拣选信了他，然后呢52岁神呼召，接受装备，55岁才出来才开始侍奉，现在是三年多的时间，刚满三年。有时候在想说，为什么信的这么晚？因为神有神的时候。为什么神使用这么晚？神有神的时候。那么50多岁快60岁，在国内这个已经是一个退休的年龄，是那样一个年龄，但是我们现在才开始为神做工，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真的，我们感谢神。我们不知道能为神做工多少年，但是我们真的神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就好好的去服侍神。每个弟兄姊妹都一样，我们有早有晚，但是我们心一定要有个等候的这样忍耐的心在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忍耐啊，真是一门功课。摩西虽然在那个中间的40年在旷野里面放羊，他并不知道神要使用他，他并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要让他等候。其实他在这旷野40年，那就是在事实上就是在等候神的使用。神在这40年在磨造他，磨练他，陶造他。所以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门忍耐的功课，这个是神在操练我们。神要在使用之前，把我们里面所有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尤其我们身上的刺，都要拔掉。所以有一点，我们不要跑在神的前面，这是非常重要的。第31节说，摩西借着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他好奇吗？这个荆棘上面着的火，但是没有烧毁，这个很奇怪，所以想往前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有主的声音，神就亲自跟他讲了，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首先介绍他自己，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神。这个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是知道的，很清楚跟他说话的这一位是谁。特别在马太福音的22章32节，我们当时分享过，主耶稣也引用过这句话。引用完这句话以后，接着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2章32节。马太福音的22章32节，主耶稣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下面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这个死人活人，我们当时分享过，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这个性命，这个人死了还是人活着。这个死人和活人与救恩有关，与得救有关。这个死人指的是不得救的，活人指的是得救的人。也就是说，不得救的人与神是没有关系的，神也不是他们的神。神是得救的人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死了，但是神说是他们的神，因为他们的生命还活着，他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正盼望我们每一弟兄姊妹，我们神都是我们的神。无论我们现在境况如何，我们都在神的恩典里边，我们将来都是得救的。下面说，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这个神向他亮相的时候，那就是害怕。我们今天也是，神真的是神的话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不要是见神，我们就是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是战战兢兢的，我们有一种惧怕的心，敬畏的心。 不仅敬而且畏，神是可畏的。说如果我们真的连神都不怕的话，我们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我前面分享过，我们神学教授就这样了，如果一个人连神都不怕，其实他什么都怕。那今天不信的人他不怕神，但是他什么都怕，什么都怕。你看不信的人怕这个怕那个，我们怕神，反而我们什么都不怕，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33节，主对他说，神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为什么脱下来呢？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我们先分享一下，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为什么这个脚上鞋呢？肯定不干净嘛，这个圣地不能穿上鞋到神的跟前，因为神是圣洁的，这是圣地。那说明脚是这个鞋是脏的，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穿的鞋是到处跑，那么这个鞋上可能会沾满了这个地上世界上的这个灰尘，这些污秽的东西。所以这个鞋象征我们身上的一切的肮脏，一切的污秽。就像就是以弗所说的4:22-24谈到的这个新人和旧人。我们知道以弗所说的4:22说，你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旧人和这个鞋一样，是代表我们的旧的生命，老我的生命，我们老我的生命要脱下去，不要老在身上穿着，穿上老我的生命，我们的新的样式就出不来，我们就是不洁净的，无法到神的跟前。那么在希伯来书的12:14也提到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借住，所以我们借住一定是圣圣洁洁的。当然我们 在这个地上，我们穿着鞋难免在地来带上这个世界上的污秽，我们生命难免这个有老我的生命会出来，怎么办呢？我们要追求圣洁。如果我们的心是追求圣洁的，神到时候就会让我们成为圣洁。如果我们的心不追求圣洁，不把神当回事儿，神也到时候不会让我们变成圣洁。所以要把这个鞋脱掉。我们也是一定要把我们那个属于世上的那个鞋脱下来。我们要穿上什么？穿上那个我们的神给我们的鞋，我们就荣美的那个脚中穿上福音的鞋。福音的鞋是我们应该穿的，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这个时候摩西是在西奈山上和神见面。其实西奈山呢根本不是应许之地，更谈不到耶路撒冷。那以色列人呢把耶路撒冷看为是圣地。那究竟什么是圣地呢？主耶稣当时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的时候说，那我们敬拜神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我们用心灵和诚实。那究竟是什么地方是圣地呢？其实哪个地方有神的同在，哪个地方就是圣地。今天我们好多人把教会当作了圣地，教会应该是圣地，但是有的教会根本不是圣地了，因为有的教会变成贼窝了。这两天这个中国的传统又一个传统的节日马上就到了，所以我这两天就在这朋友圈在看到一些教会的传道人或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开始发一些信息，什么食物的月亮16圆，什么这个中秋什么宴会啊，教会主办这些东西。那我们教会应该不应该做这些东西？应该不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的这个噱头，作为一个名头去做，来开展这些活动？ 真的，我们尤其华人，我们的有好多的传统节日是违背神的心意的，是与偶像有关系的。不是说所有节日我们都不过，凡是与偶像有关系的节日，我们真的要慎重，不要去过。但是现在好多的华人教会就在去做，把这个污秽东西带上来，这个脚上的这个鞋没有脱下去，不圣洁，神说你要脱下来，不脱下来不要过来。说这样教会它是不是圣地？我想不是。说不是挂一个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圣地，真正有神同在的地方才是圣地。我们敬拜神是在圣地去敬拜，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应该也是圣地。所以那个是不是挂一个十字架并不有多重要，那个殿堂是不是豪华也不重要，里面有多少传道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神的同在。我下面再看34节，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神在天上，他监察地上的一切，地上的任何一个动静神都知道，神都看见了也听见了。但是这430年这么漫长的时间，以色列人一代一代的承受那样的痛苦，神迟迟没有出手，为什么呢？时候没到。这个时候神说，我的百姓所受的苦我看见了，他们的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下面说，我下来要救他们。是神下来救他们，神怎么救呢？是透过一个器皿摩西去救的。摩西在地上，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神的一个代表，可以说就是神的使者。我们在好多地方我们看到了一面，就是说神下来救他们，把他们带出埃及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地上在埃及受苦做奴隶。其实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呢只有在以西结书提到过，在以西结书的20章7到9节提到过，还有一个原因，在以西结书的20章7到9节我读一下。以西结书的20章7节说，我对他们说，这是神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离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这是唯一一处啊，在圣经里面提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另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当时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是战战无悔，埃及人怎么去拜偶像他们也跟着拜，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好多弟兄姊妹也一样，世界上人怎么去做他们还怎么做。所以把这个不离弃埃及的偶像，神也跟他们说你们要离弃，他们不离弃，不离弃呢，神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向他们成就我怒中锁定。神在怒中锁定什么？神在怒中锁定那就是灭绝，是审判。就神要本来在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神要审判他们，如果审判了他们连出埃及的机会都没有。但是神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灭得怎么怎么怎么。 所以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些以色列的祖宗从一开始就开始与偶像就理不清了。这儿神没有提那一段，那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声音我听见了，他们的痛苦我看见了，这儿提到神的怜悯。以西结书里面谈到了神的公义。所以下面说，你来，这是对摩西说的，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很清楚，神你看开门见山，没有跟他绕那么多圈，说我是谁，我是什么什么神，现在我要差你。为什么要差你呢？因为你们在埃及太苦了，要把你们带出来。一说差遣，我们就容易想到这个以赛亚书的六章八节。神差遣摩西的时候，摩西一开始也不干，不愿意，说我吐嘴笨舌的，我是什么，我不愿意，找了好多理由。其实摩西吐嘴笨舌吗？不是的，他很会说，他能跟神那样去讲，他那个很有口才。其实他是找借口不愿意。但是以赛亚书六章八节，神就说，我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愿意，我在这里。我们今天也是真的，神当神差遣我们的时候，说我在这里，我愿意。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不一定是真实的。说有一个人啊，神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差遣他，呼召他去装备，将来去牧会做传道人。但是这个人说，是我现在这么年轻，我再等一等，啊，等我退休以后，啊，我就出来为你做。到退休以后，神再次差遣他说，哎，我刚退休，我，忙了这么大半生，我享受，到处玩一玩，看一看，等我看够了，我再服侍你。神再没有差遣他。到了8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神两次差遣他，他是痛哭流涕。满脸的懊悔，但是神再没有使用。所以真的，我们如果是神差遣我们，我们没有去奉差遣去做工，将来一定有后悔那一天，那个时候已经晚了。说我差遣你往埃及去，因为这个时候摩西是不在埃及，他在旷野里面，在他岳父那个地方，在米甸。35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当神差遣摩西到百姓当中去领他们出的时候，这些百姓不愿意受苦，没等过红海就开始抱怨了。在出埃及记的14章11节，在出埃及记的14章11节，这些百姓还没有过红海，就开始后悔，就开始抱怨。10章11节，就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就是当时的百姓。弟兄姊妹，这个还没有过红海呢，就开始抱怨了，就这么快。所以他们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他们就不承认摩西是他们的领袖，说谁派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意思就是摩西你没有资格。这是如果按照今天的这种教会的这个民族的选举方式，摩西一万个摩西也没有资格，不可能在那里面做领袖。他们选摩西的哥哥亚龙也不会选摩西，百分之百就这样。但是神的家，神的国度没有民族，神的国度里面不可能有民族，有民族不就是摩西，就人就可能把神也会踢出去。 那么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下面会分享到，那么亚伦和那些百姓在一起，最后他们居然真的把神踢出去了，他们弄了个金牛犊啊，这就是我们人。神给人自由意志，但是人滥用这种自由意志，按照自己的那种私欲去选择，所以现在就抱怨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说就是这位，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摩西。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才派他做首领，说救赎的，就是这么一个百姓看不起的一个人，不愿意接受他们统领的这么一个人，神要使用，派他做首领。他不愿意，但是神就让他们做首，让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个救赎就把他们从埃及里面救赎出来。要从这下面要引出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这儿看到，百姓弃绝，神使用，百姓弃绝。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27-28节，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哥林多前书的一章27-28节，说27节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是我们人呀，去学就常常看这个人，尤其现在这些年轻人，这个偶像崇拜偶像，看这个人长得好看不好看，有没有卖的口才，有没有口才呀，知识多不多呀，我们往往从这些方面去选。但是神不是，我们人认为是愚拙的，神反而去使用。人认为这个人没有力气，没有能力，是软弱的，神反而去使用，神让那些所谓有智慧的羞愧，所谓强壮的羞愧。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10章10节，谈到了保罗。哥林多后书的10章10节，保罗说，因为 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几次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是保罗说他自己，因为保罗有些教会他没有去过，有些弟兄姊妹没有见过，就是通过他的信去看的，说这个人呀，他的性是又沉重又厉害。保罗讲道是特别厉害，就像好多今天好多人说这个传道的讲的太厉害了，我们远离他。我们教会我们真的遇到过，有姊妹亲口跟我们讲说啊，他的什么什么，就说啊，这个刘传道讲的太厉害了，太正了。说你不要去了，真的就不去了，就再没有来。保罗说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也神就使用这些气貌不扬、也有粗俗的人，成就他的事。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好多教会里面真的有口才非常好的，很有知识的，啊，这个博士那个博士，这个名目那个名目。我们相信有的是神正是重用的，有的我相信神没有重用。从他的果子们一看就是个假的，在那就是滥竽充数。说神啊，就使用这些。百姓弃绝的，神要使用，反而来救赎他们。36节，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的奇事神迹，在第二个旷野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个旷野当中整整40年，这40年真是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这是摩西。不是他自己有这能力，是神使用他，神给他这样的能力，神给他这样的权柄，神透过他行这样的奇事神迹。所以从这儿我们看到，我们俯视神，当别人夸赞说：“哎呀，这个你教会是这么又是如何，我们千万千万要谨慎。当别人夸我们时候，我们要谨慎，很容易落入这种试探当中。有弟兄姊妹在失败里边，失败的弟兄姊妹特别受关注。啊，唱的特别好呀，或者是指挥的特别好呀，或者是我们管顾特别有这个 有很属灵呀。我们管过一个姊妹，常常能够把这个姊妹从低谷带到高处。当别人夸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就是一个器皿，是因为我们中心的摆上，神愿意使用，神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恩典。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这有什么可夸的呢？37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说介绍两次，一次是说这次百姓弃绝，说是什么什么这个摩西。神又说，摩西说过一句话，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从你们弟兄中间，说明这个先知像我，像摩西这个先知是谁呢？就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从他们弟兄中间起来的，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犹大这个支派的，是以色列人。也就是基督弥赛亚是从以色列人当中出来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国内那个东方闪电还弄了个女基督，还是中国的一个据说还不是很清楚的一个女的，是一个基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有人信。摩西是也是做救赎的，是救赎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主耶稣呢，也像摩西一样，也是救赎的。但是主耶稣是，就像马太福音1章21节说的，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罪恶在哪？罪恶就是这个世界。摩西是让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蒙主耶稣是从把我们这些属于他的百姓从这个世界里面救出来，从这个罪恶里面救出来。所以埃及在圣经里面常常来象征世界。在使徒行传的3章14节，我们前面也分享过。3章14节，当时彼得在讲道里面就指责这些犹太人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当时以色列人就想弃绝摩西，那么在初期教会那个时候，耶稣时代，这些犹太人也是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是弃绝了主耶稣。今天我们也是，今天许多的教会也在弃绝主耶稣，挂着十字架，其实把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弃绝了。38节，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你们。这人就是摩西。摩西在旷野会中，旷野会中指的是在旷野里面，他们也经常有大型的聚会，或者是他们一个那个会幕一样。所以今天这个旷野会中，其实也可以影射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可以影射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你们。这个活泼在原文里面就是活的意思，我们这意思上的活泼也对，就是活的意思。活的圣言，圣言是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死的规条。所以神的话我们不能单纯的从字义去理解。在希伯来书的4章12到13节就也提到过，希伯来书的4章12到13节，希伯来书的4章12到13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些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刨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这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的，我们里面有了神的话，我们就有分辨，我们手里面就有一把剑，我们就可以明辨是非，我们有属灵的分辨，我们可以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们也可以识别出哪些是假师傅，防备这些缺类。我们看到弟兄姊妹软弱时候的光景，我们可以去帮扶他们。所以神的道是活的，是活泼的圣言，就像是摩西啊，把他传给了我们，传给了这些以色列民，也今天传给了我们。神透过以色列，透过摩西赐下了律法，颁下了律法。三十九节，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这个提到了他们的祖宗，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候，这些以色列不肯听从神所差遣使用的摩西，反而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在当时那些以色列人虽然那个脚出了埃及，但是心从来没有出来，所以在旷野四十年不停的埋怨，一有点难处就开始埋怨。他不，其实不是埋怨摩西，在埋怨神。我们今天好多时候，其实好多弟兄姊妹也在埋怨。神祝福的时候，高高兴兴的接受。然后神给点环境，在陶造磨练我们的时候，要拔我们身上刺的时候，就不高兴，就开始埋怨。哎，为什么对他那么好，对我这样？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还在旷野里面，我们的心根本就没有离开世界。虽然我们主日时候，我们坐在教会里面去聚会、去敬拜、去听道、去赞美，但是我们的心可能老一直想着世界上的事。四十节，对亚伦说：“你且与我们造些神像。”就这些百姓对亚伦说：“你且与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这句话对摩西是一种轻蔑的渴望。对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这么多天了一直没有下来，是活都不知道，你干脆给我们造一个神像。什么意思呢？用造的神像来代替这个神，代替耶和华。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天时间都等不见。这人啊，就是没有耐心，为什么不愿意等候呢？我们今天也是好多时候不愿意等候，为什么不愿意等候？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神。我们心里面真的有神的话，我们一定会等候的。说人啊，没有耐心，不愿意等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神，我们心里面没神。所以等候啊，是神让我们常常学的一个功课。41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弟兄姊妹看到没有？他们造了一个牛犊，他们欢喜这一工作。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血气侍奉神，用我们人的办法去服侍主，我常常欢喜这工作。当神让我们按照他的心意让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常常欢喜不起来。这就是以色列人，也是今天我们的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特别欢喜。42节，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当我们真的是拜偶像的时候，当我们弃绝神的时候，神会转脸不顾，任凭活在神的任凭当中，那就是你爱拜谁拜谁去吧，从今以后我们与你没关系了。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活在神的任凭当中，我们可以做错事，但是我们一定要悔改。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 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我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撤到巴比伦外去。这是阿摩斯书里面的一段话，说以色列家，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难道是把那些牺牲，那就是那些杀了一些祭物牛羊献给我吗？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他们也在献祭。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也在献祭，献赞美祭、感恩的祭。神说，难道你是献给我吗？不是献给神，献给谁？献给那个理番神的心。抬着摩洛的帐幕，摩洛是外邦人的假神。理番神什么样？理番神就是那个星象，这个星宿啊，月亮呀、太阳这些是星宿，叫做神。现在就是那些不信神的，常常说有讲什么星座呀，用星座来看人的这个命运。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不看这些东西。星座并不能左右我们的命运，它也掌管不了我们的命运。我们命运谁掌管？是神。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些东西迷惑，也不要去看什么星象，也不要讲什么星座啊，这个是神不喜悦的。讲星座其实已经把那个星座，把那些星宿当成了神了。他没有能，他们是也是同样跟我们一样是受造物而已。说这些以色列人抬着神的帐幕，拜着这些假神，抬着摩洛的帐幕，以为是抬着神的帐幕。帐幕什么？帐幕在今天来说就是今天的教会。教会有一个也这个演变的一个历程，在神开始呼召亚伯拉罕以后，亚伯拉罕是把石头堆起来来作为祭坛敬拜神。后来呢，在旷野里面开始有了帐幕，摩西时代。当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以后，不用再挪帐篷了，就开始固定下来建了圣殿。当圣殿这个任务结束以后，到了教会时代，变成了教会。那么将来新天新地，新的耶路撒冷降临。但是这些人抬着这个帐幕，他们以为是抬着神的帐幕，其实根本不是，是假神。这就是一个假宗，这就是宗教，是假宗教。今天有好多，今天我们是信的基督，好多人信的是假基督，信的是那个偶像。那么作为宗教来说，我们是属于基督教的，但是他们好多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没有主同在的教会，今天比比皆是。下面说，我要把你们撤到巴比伦外去，这就是背逆神的结果。弃绝神的结果是被神弃绝。确实，在主前的722年和主前的586年，北国和南国前后被亚述、被巴比伦所灭，前后被掳到了巴比伦。说神啊，说过的事儿一定会应验，如果他们不悔改。这我们就把斯提凡回顾的第三段历史分享完了，就17到43节，非常长的篇幅。那么这一段其实讲的就是这个，尽管以色列人这个声称捍卫真理、捍卫摩西律法，但他们的祖宗从一开始就拜假神，从一开始就没有离弃这些偶像。这给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也在警戒我们。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现在以色列人是把这个帐幕，甚至把帐幕当成了偶像。今天好多其实把这个教会当成了偶像。 不知道西人是西人信徒是什么情况，我们华人有一个这样一个形态，就是我们去找教会呢，往往是喜欢找那个离家比较近的，哪个教会离家近去哪个教会。他可能思考就没有想到那个教会反而就是没有神的神同在的教会，也很可能。那我们去选择什么样的教会呢？选择神同在的教会，选择真正有十字架的教会，真正有主在的教会。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把这个大成的偶像，把这个传统的规条，用传统的规条代替神的话，就主耶稣谈到说他们古人的遗传。我们今天有不少的教会，不少的宗派也有自己的传统。我也知道有的教会在组织弟兄姊妹学习的时候，特别是他们同工学习的时候，不是去查经，不是去学习神的话语，是学习他们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规条。这是我们今天有些教会看到的，用传统的规条来代替了神的话。这是我们真的今天应该要留意的，我们要摒弃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心中有好多好多偶像，有时候我们的儿女就是我们的偶像，有时候我们那个金钱就是偶像，有时候我们手里边那个工作就是偶像，有时候我们的杜甫就是偶像，有时候那个教堂也变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要弃绝，不要太在这些偶像做神的工。好，今天就分享到这。